好，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可以继续谈到第三堂关于祷告。那今天下午我们所谈的呢，主要是谈到说，保罗为教会祷告。换句话说，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会为我们个人的需要来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是要为这个整个教会来祷告，要祷告什么？因为不可否认的哈，我们明天可能会谈到很多我个人的祷告，我个人的各方面的需要。那如果我为教会、为神的国度一个更广大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我该怎么祷告？那其实这个祷告也是我们该为我们自己祷告的。所以保罗每一次写一封书信，他一开头一定是先问安，然后就开始为教会祷告了。所以待会我会提到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还有呢。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当然哥罗西书也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都有，但每一本书信都基本上都会为教会的一些祷告。这有些是针对教会的特定的状况，但也有些是一般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使徒为教会的祷告都可以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榜样。我们怎么样为教会祷告？因为为教会祷告就是为神的国度祷告。我们都知道。我们祷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概念知道。然后呢，我该怎么样为神的国、为神的义祷告？祷告内容是什么呢？因此，保罗他为教会的祷告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可以成为我们学习的、学习的。好，他怎么为教会祷告？那第一段就是他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4到19节，哎，为什么讲到这里来呢？因为之前我们讲到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他就为教会祷告啦。那个时候祷告就提到说，求神那个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就听到这个。那这边讲的时候，但是好像。第一章讲到结束的时候，第二章他忽然间中间插入了一段，插进去了一段，第二章到第三章前面，然后因此到三章十四节，三章十四节其实可以接到第一章的第23节，就这个祷告没有完，第一章祷告没有完，那中间插入一段，然后第三章十四节，保罗继续祷告，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干嘛祷告？天上的各家，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从天父得名的。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人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这段圣经的里面，待会我会解释那个心里的力量。那么这个原文希腊文的圣经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所以有些英文版本的圣经也翻译成里面的人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成心里的力量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段圣经的后面就提到，其实保罗的祷告的重点是让这个教会的信徒。的爱心能够丰丰富富的，所以事实上，保罗在写每一封书信的时候，包括待会提到腓立比书，他也是提到爱心多而又多，因为爱心是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美德当中最重要、最关键，也可以说哥罗西书叫做联络全德的，就所有属灵的美德总合起来，可以用爱一个字来表达，爱来表达。那市场耶稣在归纳十诫的时候，也是用爱，一个是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垂直面的；另外一个呢，另外六个诫是爱人如己的爱，一个是爱神，一个是爱人。所以，因此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是环绕着这个爱。因此，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也通常非常集中在爱心这方面。那以弗所书是如此。这个腓立比书也是如此，啊，因此这段圣经我们刚所读的里面提到什么？他为以弗所信徒的代祷是什么？ 首先他提到他祷告对象14节15节，我在父面前屈膝，在父神面前屈膝。那我们在主祷文已经提到过，我们祷告对象是天上的父，天父是在天上掌权的，是爱我们的天父。但是另外一件事情，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诶，圣经中好像从来没有向圣灵祷告过，没有，不但圣灵从来没有，圣经中没有一个圣徒向耶稣祷告的。旧约圣经不算了，诗篇不算了，新约保罗13封书信没有一封是向耶稣祷告的，那约翰书信、彼得书信、雅各书没有一封是向耶稣祷告的。所以圣经中的祷告几乎都是向天父祷告的。像保罗如果说哥林多前书后书，你看他怎么祷告的，他祷告的一开头也是这样，他是怎么祷告，他是向我的神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或者基督耶稣的父神，都这样祷告，最后的目标是神，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很少向圣灵，没有向基督耶稣祷告的，都是向天父。那因此既然是三位一体的神，难道我们不能够向圣灵祷告吗？不能向耶稣祷告吗？可以，当然可以，但实际上没有。所以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没有。当然有少数的一些，我看过一些书啊或者什么的教导里面，我发现有些灵恩派的牧师会说，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来不向圣灵祷告。这是我少数会讲的几句广东话之一。你有没有搞错？你有没有搞错？如果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那保罗错了。保罗从来没跟圣灵祷告过，彼得也错了，约翰也错了，所有新约没有一处是向圣灵祷告的，难道是历史性的错误？不是，连向耶稣祷告都没有。那好，我们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对不对？我就听到过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祷告呢，他这样，哦，主耶稣啊，主耶稣啊，然后跟主耶稣祷告，可不可以？可以，没有问题的。可祷告完了，奉耶稣的名，我相信这一位弟兄姐妹啊，这位信徒，他祷告的时候不经大脑的，因为习惯性祷告完一定奉耶稣的名。请问你向耶稣祷告的话，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只有向天父祷告才要奉耶稣的名，你懂的意思吗？我们不够格来到这位天父的面前向天父祷告，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借着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立在这一位圣洁至高无上的神面前祷告。所以要奉耶稣的名才向父神祷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至少三次提醒我们，教导我们，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向父神祷告，如今可以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所以是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但不会奉耶稣的名向耶稣祷告。不是不能向耶稣祷告，但是你不会奉耶稣的名向耶稣祷告。你会奉耶稣的名向圣灵祷告吗？好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有向圣灵祷告过，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这样？我说其实简单说起来，我们祷告最正确的方法是三位一体在一起的，我们是在圣灵里祷告，借着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这是最好的、最标准的、最合乎我们信仰正统的。记得祷告向天父，但是在圣灵里祷告，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所以三位一体都在，我没有忽略任何一个。我是在圣灵里祷告，但我没有向着圣灵祷告。但没有向着圣灵祷告并不等于我忽略了圣灵，事实上在圣灵里我向天父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也教我们祷告，然后我是奉耶稣的名在基督里向天父祷告。所以盼望我们以后祷告的时候能够记得 所以我自己的祷告习惯性都是我在天上的父，正如主导文所教导，或者我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都是这样祷告的，啊，但是不会忘记耶稣基督。那我在圣灵里，就圣灵帮助我、光照我、教导我怎么祷告。那第二个呢？16节到17节，他说什么？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然后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首先他提到什么呢？我们是借着一个信心啊，使基督因我们的信，借着信心使基督住在我们心里面，住在。我们心里，就十七节所说住在我们心里，这种住，这个希腊文那个字呢，有一种是暂时的住，像住旅馆那种一个字，希腊文的字不一样啊，住旅馆的住跟住在家里的住是不同的字的，这个住就是内住，而且是永久性的长期性的住的，留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是因着信是基督长久性的住在我生命里面，所以里面的生命是能够继续不断被更新，借着基督住在我里面，好像我们唱的诗歌，啊，就是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就是保持在那个里面的关系上。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心，你要借着信心才能留住他。所以约翰福音说什么呢？信就是接待他，信就是接待，凡信耶稣名的，就是接待他的。所以因此信跟接待是一个同义词，我们因着信，所以让基督住在我的心里，而且是长久性的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所有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叫做信主的，信耶稣的，就是指的我们已经在这个里面有跟神建立一个长久性的关系。然后他就提到使你们的里面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或者直接用那个字，希腊文那个字，就是里面的人 inner man， 里面那个人，所以里面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内在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我的思想，我的意志，我的意见，我里面的人，然后刚强起来，其实原文是一个被动词的动词，叫做被强化，英文叫做 be strengthened， strengthened， strength力量， strengthen 是个动词，那 be strengthen 是被强化，那就是神主动的来坚固我们，强化我们。所以他这个是前面是借着他的灵，这边我们被强化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借着信心接待耶稣住在我里面，借着圣灵我们里面的生命的能力被强化了，也表示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神在我里面使我里面的生命强化，我里面就会软弱，我里面生命软弱的时候，我们在各方面的事情就显出我们的软弱无力，没有力量抵挡这个试探，我没有力量为神做工，没有力量抵挡一切外来的攻击，我们需要被强化，被坚固起来， be strengthened， 就这个意思在这里。然后最后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借着信心让基督常常住在我里面，借着圣灵我里面被强化，这两个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的信心，我的爱心，信徒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因为爱心是基督徒生活上对外，对于所有的信徒，对于世人，就是一个爱心。我的信心是对着神的，对神的信心不是信靠人，对不对？我是信耶稣基督，但是爱心是对人的。就正如这个前面保罗的这个祷告里面也有提到，听到以弗所教会呢，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对不对？爱是对人的，信是对耶稣基督的。那因此最后这个祷告生命被强化，生命被更新，目的就是为了信徒的爱心。然后爱心它用有根有基，有根有基是一个好像我们中文的说法是有根基， 跟有机，其实原文呢是一种被动式的动词，就是什么呢？被生根，被建造，而且建造不是普通的建造，是建立基础。所以他用两个比喻，一个是农业的，农业就是种植，然后被生根，不是他自己生根，被生根。建筑也不是普通的建筑，被建立根基。而这两个其实都是有隐含的，下面所要提到的教会生活，因为众圣徒。也就是说，我们的爱心是在什么地方表达呢？爱心必须在教会生活中，教会生活中才能够生根，才能够建立基地。生根是植物的，一个是奠基。那因此换句话说，教会的比方，一个是建筑物，像个圣殿，建立基础。实际上在以弗所书这个前面第二章就有提到过，教会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圣殿啊，圣殿。然后这个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边就用建筑物啊，建基啊，在这里。然后生根呢，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比方，也是像一个教会，教会像是一个植物，有根基的，有根，然后可以开花，可以结果的，就像一个树一样。他用这两个比喻来比喻教会的生活，因此信徒之间我们彼此的关系也是应该有这种肢体生活的关系。当然谈到这一点，我说过，我对你们教会不是那么的了解。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过去有发生过纷争吗？有没有发生过分裂？有没有发生过这个矛盾那个矛盾的？何况你们有两个教会嘛，如果有的话，别泄气。人说啊，江湖险恶，教会就是小江湖，是江湖难免啊，难免有这种各样的纷争，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李派牧师，我知道他刚来几年，我知道他是好像2019还2020年才开始上任了啊。牧师不简单的，传道人不简单的，有人说的。牧师不是人干的，为什么？哎呦，教会很多问题。教会是蒙召的圣徒所建立，为什么有问题？应该没有问题啊！别忘记，我们信徒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虽然蒙恩了，还是罪人，所以罪性呢还在，我们生命不断要被更新。所以越来越像基督，可这个过程中，当我血肉之躯还有血气的时候，教会里面就肯定有问题，人跟人之间肯定有矛盾，所以没有矛盾的教会啊，实际上不存在，那只是矛盾大跟小，还有矛盾出来以后怎么去处理的问题。即使圣经中最标准的、最典型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应该没有问题吧？您去读读这个《使徒行传》第六，这个第五章一开始，教会差点分裂，怎么啦？第六章不是第五章，教会就是为了照顾这些信徒当中一些寡妇，有一些讲希伯来文的，有些讲希腊文的，就是外来的犹太侨胞。是讲希腊文的，因为在五旬节来这边朝圣信主了就留下来了，还有讲希伯来文的或者当地叫亚兰文的，那就是本地了，本地的寡妇跟外来的寡妇照顾不周，就发生怨言。哇，怨言不得了了，所以第六章开始差一点造成分裂，所以教会立刻很好的处理，七个执事选出来了，包括殉道的斯蒂凡，包括传福音的腓力，七个人，问题解决了。所以你看，初期教会也会有怨言呢，也差点造成纷争呢。所以，如果你们教会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纷争，都是正常的，正常的。生命成长过程中，个人教会都是如此。那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怎么办？爱心为什么关键就在这里？爱心是解决矛盾的最关键的因素， 那有的教会当然处理的不好，可能分裂了，分裂又分裂啊。所以在当然在美国各地哈、啊，华人教会当中，很多教会就是分裂又分裂，分裂分裂，所以一个教会生出儿子子孙无数啊。这个教会就分了三四个，我们这里就有一个台语教会，已经三代了。第一个教会分成两个，第二个又分裂三个，所以有三代祖孙三代的教会，哎，很多。那就问题在这里，当教会出了一些人跟人之间也好，或者任何的纷争的时候，怎么样去处理？那就是爱心的问题。所以在美国有很多华人的基督徒选择去美国人教会，为什么？是美国人教会没纷争吗？不是，只是美国人教会不管大事小事，我们中国人都沾不上边，懂吗？华人基督徒去了美国人教会就是边缘化，我们自甘甘愿做边缘化，什么事都不管，所以什么事我都没听到，哎，没沾我的事。在中国教会你跑不掉，有些人为了这个，当然这是一个不正确正确不正当的一种心态，但是为什么？就是怕惹了是非。其实我们不应该是如此的，我们是应该想相反的，反过来是要怎么样？反过来就是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用爱心来回应这些问题。所以圣经上很多的教导都是活生生的，在一个现实的环境中，一个不完美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样用爱心彼此相待，怎么样彼此饶恕啊，怎么样能够在主里面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一切的教训都是在现实的情况下讲的，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将来到天堂啊，没这回事儿，没这么麻烦啊。天堂不会有人嫉妒的，天堂不会有人惹是生非，天堂不会有人这个说一些不该说的话。可是现在我们不在天堂，在地上，所以这些属灵的品格就是要爱心有根有基，你才能够活出来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我们说过，以弗所书第一章已经说了以弗所教会还蛮不错的，对不对？亲爱众圣徒，信从主耶稣，所以他已经是有信了，已经有爱了。可是爱永远不够，所以他的祷告就是在爱心上。他已经是亲爱众圣徒，已经有爱心的见证，还要再为他们祷告，让他们爱心有根有基。如果你去读启示录，你就发现保罗写完这封信以后，再过二三十年，因为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在罗马监狱，大概是公元六十多年。保罗是公元六十四年殉道的，就在那之前。然后老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大概公元九十几年了，这二三十年后，保罗写约翰写信给写信有七个教会的，其中提到以弗所，他就提到以弗所教会爱心失落了，爱心失落。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要为以弗所教会的爱心祷告。当然每个教会都有一个生态环境起伏的，所以保罗的时代以弗所教会可能还不错，可是几十年后慢慢会衰落。那约翰就提醒就警告了以弗所教会，你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回起来，不然神就要把以弗所教会的灯台挪去，灯台要挪去了，教会的见证就没有了。所以因此虽然以弗所教会已经很有爱心的一个见证，但是需要更加强，就保罗为他们祷告。然后接下来呢，十八十九节第二个祈求呢，他就提到怎么样呢？提到不但是爱心有根有基，而且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这第二个祷告跟第一个祷告当然不是完全没关系，连在一起的，还是跟爱心有关的。但是第一个祈求跟第二个祈求差别在哪里？前面的祈求是提到一个行动的问题，因为 爱心有根有基的话呢，你就能够活出一个有爱的生活来。第二个基础，十八节以后的，是要什么呢？一同明白，是明白真理。所以一个是行动，一个是真理的知识，两个都是互相有影响，而且互相有作用。第一个祈求是让他们有爱心的能量、生命，给产生行动。第二个祈求是使他们能够一同明白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只有这种明白会带给他爱心的行动的能力。这两个，所以因此行动跟知识这两个是或相辅相成，可以这样讲啊。然后他就提到说，与众圣徒一同明白，表示说这种爱心的明白、认识、体会，是来自于信徒生活，信徒生活的分享才能明白的。那我刚说了哈，教会是有是非的，教会不是完美的地方。那因此有些人选择就离开教会远远的，就算不去聚会，觉得可能有罪恶感，去教会呢，最好离教会远一点，免得卷入是非。那当然，中古世纪还有人去挖个洞，做隐居的，对不对？拒绝跟世人来往，跟教会不来往，跟世人也不来往。可是我们现在回头来想想，不对。耶稣的教训，耶稣说，我就说耶稣自己的主导文，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的主导文他怎么说的？他说他为门徒祷告，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是，江湖险恶，社会险恶，教会也险恶，可是我不能离开这个教会。我们是光是盐，光就是照在黑暗里的，没有黑暗干嘛要有光啊？盐是防腐的，这社会上是有腐败，可是盐却作用在这里。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个世界，我只是跟世界不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就不能逃避。那因此在这个当中，很多生命的功课，包括爱心的这种学习，是与众圣徒来一同明白的。不只是说众圣徒可以教导我，也可能我跟众圣徒在一起，彼此个人生命中有摩擦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啊。这叫做一同明白，一同明白。可能我是被饶恕的一方面，或者我要学习去饶恕别人，不管是哪一方面，这种爱心方面的认知，不纯粹是知识性的，包括经验，这些都必须在这种群体生活中，也就是教会生活中来学习的。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将来有一天，可能因为种种缘故、工作的缘故、什么缘故，你会离开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会离开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然后到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环境。别忘记，不要停止聚会，你一定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一个教会。然后在那边重新建立你在那里的教会生活，你一定不能脱离众圣徒的这种生活。彼得在彼得前书就警告我们，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那我告诉你啊，狮子、老虎吃什么？吃什么样的动物啊？一群野牛，狮子再强壮、再勇猛，他不会傻到一口气跳到野牛群里去叼一只野牛出来吃，不会的。他是跟着这个野牛群在外围跟着跟着绕着绕着，这一群野牛可能有老弱残的，跟不上大队了，落单了，那就是成为狮子老虎的盘中餐。所以弟兄姐妹，等你离开教会，脱离教会生活，你早死晚死就死定了，魔鬼撒旦就等着你落单。所以你绝对不能够离开教会，绝对不能脱离教会的群体生活，这是非常重要。教会再怎么不完美，教会再怎么有缺点，你也不能离开，你必须有一个信徒的团体。然后当然我们希望教会是彼此有爱心的扶持的，这是教会需要努力的地方。但是不要对教会有过高的期望， Boston 也有弟兄姐妹后来工作，什么原因搬到加州去了？那有人就跟我说：“哎，庄牧师，你帮我介绍一个加州某某地方的教会，有没有啊？”我说：“有啊，啊，很好的啊。”我说：“有啊，有些还不错啊，很好很好的啊。”我说：“多好啊！”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哎，庄牧师有没有找到很好很好的教会？我说有一两个，哎，告诉我哪个教会，我要去那个教会。我想我不好告诉你，为什么啊？不就是找好教会？哎，好教会不告诉我，不介绍给我，我就跟他说，我不太好介绍你到那个教会去，为什么？因为你不够好。当然我是开玩笑的，真的有那么完美的教会？如果有，我告诉你，你就不够格，你去了那教会就不好了。我的意思是，除了天堂，哪有一个这么好的教会，完美无瑕疵的？如果真的有零缺点的教会，我告诉你，你也别去，因为你就不是零缺点的。人家零缺点，就你一去搞了人家教会就有缺点了。没有，天下没有无缺点的教会。那你也别想找这种教会，那就是因为教会可能有个人的软弱，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但我在那里学习彼此相爱，我们是抱着这样心理学习彼此相爱。可能我付出，可能我也得到。再怎么有缺陷的教会，我告诉你，毕竟是有一群蒙恩的罪人在那里的，有一些神的圣徒在那里的，你肯定在那里会经历到、享受到一些神的爱。再怎么不完美也会，但是再完美也一定有缺点的。总而言之，不能够离群所居，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不是表面上去教会，聚了会就走，跟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没瓜葛，不来往，这不叫教会生活。我们就是爱心上的认知，必须是以众圣徒一同明白的，不仅是知识上他教我。或者说，谁教谁？经历神的同在。同时，他就提到这个爱心是什么？是长阔高深，好像四个向度啊，长阔高深，长阔高深。这是指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吗？那也有的圣经学者是认为，这边所指的不仅仅是基督的爱，而是这个长阔高深可以指包括属于神的。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救恩的计划，一切的奥秘，神的一切真理啊，是长阔高深，是无法计算，不知道多长，不知道多宽，不知道多高，不知道多深，就长阔高深是无法计算的。何等的长阔高深，就是无法计算。神的救恩，神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这个四个向量。那同时呢，最后一个就是提到说，让这个并叫一切所充满了我们，或者反过来念，充满一切的神充满了我们。哦，所以我们中文的圣经是翻成上帝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但也可以反过来念充满一切的神，所以神的一切充满，或者是充满一切的神充满我们。不管怎么用理论这种翻译了。意思都是一样的，相似的，那就是说，无限大的神，能够充满一切的，也充充满满的在我里面，使得神无论是长阔高深的爱，也丰丰富富在我里面，神丰丰富富的救恩也在我里面，神丰丰富富一切的真理都在我里面。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经历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恩典当中经历神，以至于我们对神的认知能够不断不断的扩大。我们总是有成长空间的。我是说，以弗所教会是已经有爱心、有见证的。可是保罗为他们爱心祷告，盼望他们爱心多而又多。我们也应该为我们个人、为我们教会的生活，希望教会是充满了神的爱，而我在这当中也能够经历到。享受到、学习到，我的爱心也能够跟着成长。那透过这样的成长，使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能够活出基督的爱来， 这一点是我们卫教会应该有的一个祷告，不要把我们的祷告局限在我个人的需要上。虽然我再一次说，主导文就有提到，我们日用的饮食有一些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也要关注神的部分，神的国，神的义。所以像这些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包括我个人，包括教会里面，我们这个爱一定会怎么样流露到我们对外的关系上，包括我们的街坊邻居，包括一些不信主的亲友，包括在社会中教会以外的部分，我们的爱心能够彰显出来。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类似的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腓立比教会祷告，那腓立比教会的祷告呢，也是类似的，集中在爱心上。但是同样的，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也是有一个特质，因为这个教会呢，前面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这样说了：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也许更好的翻译是，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与我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是腓立比教会自己同心合意，他们是与保罗同心的，或者是这样说，也可以翻译成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是在我福音工作上与我同作伙伴的。Partner with me in gospel， 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教会是很特别的，非常关心保罗。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就发现保罗自己做见证，到今天为止，那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哦。众教会除了你们以外，没有第二个教会供给奉献给保罗做福音事工的啊？以弗所教会有奉献吗？显然没有啊，他说除了你们没有别的。哥林多教会也奉献给保罗吗？没有啊。哥罗西呢？提他罗人家呢？都没有。所以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有非常不同的情分，所以他才会说每逢为你们祈求，常常是欢欢喜喜的。这什么意思啊？有的时候一些教会的牧师，他离开了这个教会，因为种种原因离开这个教会，也许搬家啦，也许换了侍奉工厂啦等等，然后他想起他以前侍奉的教会。当他想起以前侍奉的教会的时候，他会怎么想的呢？有多少的牧师每逢想起他以前侍奉的教会，想起以前教会的信徒，他是欢欢喜喜的为那个教会祷告呢？我看更多的时候是眼泪汪汪的。哎呀，往事不堪回首啊，在那个教会，哎呀。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爱你的传道人，好好爱你的牧师。哎，保罗讲到腓立比教会，每次都欢欢喜喜的，所以盼望将来你的牧者有一天如果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地方侍奉的时候，每当想起你们湖东教会，想起你们正光教会，就欢欢喜喜的为你祈求。但是虽然这个教会有这么多优点，保罗怎么祷告为他们教会祷告呢？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那上好的事，做真诚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同样这个翻译我都有时候会改几个字，有时候是为了原文或者中文的语法等等。这个教会对保罗是爱心非常强的啊！我说过只有这个教会奉献给他，他也叫以巴弗提带奉献给他等等，所以这个教会爱心是很好的，正如以弗所教会一样。可是他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说爱心永远不够的，永远不够的，永远是有成长空间的。他为这个教会祷告，然后第十节他说，我们和合本翻译是使你们能够分别 是非，我这边是叫做分辨那上好的事。因为在那个原文或者是英文的翻译，大部分的翻译成 discern 分辨 what is the best 最好的上好的，我们中文和合本是翻译成分别是非，是非好像感觉是是非对错，原文的问题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我们和合本的小字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不是对错是非，这是 good 或者最好的翻译，不是 good best， 它是为这个来祷告，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爱心能够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因为这个多而又多的爱心就能够分别什么是最好的，也就是说你爱心的实践怎么做才是最好的，不仅是好事而且是最好的事，这样子你才能做一个真诚无过的人，然后结满了公义的果子，这个意思在这里。那因此这个使徒保罗恳切的代祷是什么，在爱心上能够增长，但他说的是什么呢，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第一个在知识上要增长，为什么知识上要增长，什么意思呢，就透过理性上的认知，从哪里去认知什么样的知识呢，圣经什么意思啊，我们有些人误解了圣经上很多的话啊，常常有时候用的时候缺乏脱离这个上下文，断章取义，譬如说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在哥林多前书讲，就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因此基督徒当中有一批人的观念啊，错觉错误的观念，不要知识，不要这些属灵知识，不要，爱心更好，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变成没有真理的认知，圣经也不常读，然后呢更是不读神学，觉得读神学就是知识一大堆，头脑一大堆。你不要把知识跟爱心分家，最典型的经文就是这个，保罗的祷告是叫你的爱心在知识上多而又多，所以知识跟爱心不是对立的，相反的，知识可以让你的爱心多而又多，那透过理性读圣经了解圣经，让你的爱心更多不是更少。所以有时候去中国的家庭教会，你知道中国家庭教会都是他们是农村的嘛，农村的就是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嘛。哎，所以有人跟我说，哎，庄牧师啊，我们这个教会啊啥都没有，要钱没钱，要什么没什么，我们都是什么都没有，不过我们教会有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没知识没文化，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自高自大，让人哭笑不得啊、哦！我们没知识，所以我们不会自高自大。能够说我不自高自大的人，这个一定就是自高自大的人。谦卑不能自己说的。你说我的优点是谦卑，你信吗？没有一个人自称是谦卑的。说自己谦卑的人就是傲慢的，不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说我的优点就是不自高自大，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所以不是知识一定叫人自高自大，就是只有知识却没有爱心的行动，这会让你自高自大，但既有知识又有爱心的行动好极了啊！正如这边所说的，爱心可以在知识上多而又多的。那为什么，为什么需要知识才能爱心多而又多？我举个例子来讲啊，很简单，我们当中很多稍微年轻一点的夫妇，你们都有孩子啊，孩子，我说过我没有去过你们教会啊，所以没有机会见识一下你们的儿童主日学，没有机会在你们教会中午聚餐的时候看看你们孩子的情况啊，所以我所讲的不一定是跟你教会完全一样的， 不过我去过很多教会，我看过很多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还有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孩子跑来跑去的样子。我告诉你，我的第一个印象，大部分的教会很多的孩子都欠揍。这传我说这太严厉了吧？哪能打呀？孩子能打吗？啊，在美国是的，不能体罚。我没有说这样的，没头没脑的打呀。可是你去读箴言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你信吗？你接受吗？你不要管美国文化怎么说的。基督徒儿女是要好好管教的。你不管教你的孩子，你就是纵容你的孩子，你是让他灵魂死亡。所以你说你纵容他，不管教他，不骂他，不纠正他，你是爱他。我告诉你，你这个爱是世俗的爱，不是圣经中神的爱。神的爱是 agape，希腊文叫 agape 的爱，或者希伯来语 hesed，黑色的爱。我们用谐音字来念，那就是恩慈。但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别忘记，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管教的爱，这才是圣经上的爱。所以，这种的知识，这种的真理，你要了解，你的爱心就会更上一层楼，你就会到神的 agape 神圣的爱。否则，你是世俗的爱，纵容的爱，你会宠坏了你的孩子。所以，爱心能够更高啊，多而又多，就是你有真理的知识的话呢，会让你的爱心多的，不是少的。当然，我们绝对不是鼓励人随便的体罚孩子，动不动的骂你孩子，不可以。以弗所书后面就有第六章，怎么管教孩子，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来教养你的孩子，但是不要随便的骂你的孩子，免得他失了志气，不要惹孩子有个怒气，有个苦毒。圣经上有教导的，所以你越了解神的话，你越知道怎么按着神的标准、神的方式来爱你的孩子，当然也包括爱所有的人，包括你的仇敌。所以真理的知识可以让你爱心多而又多的，但是别受世界的影响，不是世俗人的那种爱的观念，而是圣经中神圣的爱的观念。另外一个，在见识上多而又多。这个知识跟见识有什么不同呢？对，知识英文叫 knowledge，是透过理性的。见识这个字的英文往往翻译成 wisdom，智慧，或者翻译成 insight，一种属灵的透视力。那不管是 wisdom、insight 这种东西呢，不一样在哪里？它有时候不完全是理性思考出来的，这是一种生命的经验出来的，是操练经历出来所得到的一种东西。所以你常说，某某人，他做事情很有经验，这个经验使他能够拿些分寸。因为纯粹这种理性字面上的了解，有时候会比较僵硬。比如箴言有两句话，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第一句话，你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你跟他一样愚昧。紧接着下一句话，你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免得他以为自己聪明。如果你对神的话，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每一句话都要遵循，你可能就要神经分裂了。第一句话，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因为你到愚昧人的话回答愚昧人，你就变成愚昧人。好，我不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可下面一句，你要照愚昧人的话回答他，就讲一些好像很愚昧的话，免得他自以为聪明。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这就不是理性的问题了，这就是见识的问题了，这就是智慧的问题了。所以箴言叫做诗歌智慧书，智慧书。箴言不是化学，不是物理，化学物理就是铁定的规则，是一不是二，一加一就等于二，没有三，没有四。但箴言不是，所以这个需要属灵的一种智慧来分辨。那这个是从经验中、经历中操练出来的，所以有些人比较有经验的人，他就懂得 在很多属灵的原则看来彼此矛盾、彼此冲突，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摆平的时候，这个属灵的见识使我们能够用得恰到好处。要有公义的原则，也有慈爱的原则，可是公义跟慈爱有时候是相对的，你怎么样能够兼顾公义与慈爱呢？这就是见识所带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从属灵的操练出来的，还有属灵的见识、属灵的经历上出来的，所以这两个都很重要，而且两个并不一定是彼此抵触的，同样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有这个知识上让我们爱心多又多，见识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爱心用的恰到好处，恰到好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目的是什么？目的说了，能够分辨什么是上好的，分辨什么是上好的，不是是非对错啊。What is the best？ 为什么是上好的？是最好的。西方有一句谚语，一个像格言或像箴言一样说法 ：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脑筋再转三圈，试试看。The enemy of the best is always the good。但你选择东西的时候，有竞争的啊，要选这个呢，还是选那个呢？你选择的不是 good and bad， 好跟坏的选择，是 good、better and best， 好、更好跟最好。你选择了一个好的，你可能就失去那个最好的，所以因此。最好的东西的竞争对手，你可以称它为 enemy， 总是那个好的，不是 bad， 不是坏的。你不会傻乎乎选一个坏的跟最好的来对比，而是这个还不错，还不错，不够好，不够好。但你要有分辨力，否则你就选一个次等的好的。同样，我说过，你怎么爱儿女啊？世俗人教你很多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叫爱，那这些爱也是一种爱，不过可能是次等，不是最好的。你总要选择最好的，而不仅仅是次好的，或者还算好的。不，你要选择最好的。但你要有这种知识和见识，能够让你爱心多而又多，你就有这个分辨力。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分辨力。所以要祷告，所以保罗的祷告是求神赐给我们这种知识和见识，使我们懂得分辨什么是最好的。你能够分辨什么最好，你才能接下来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诚实无过的人，你能诚实无过，你就能够结出丰满的仁义的果子。你如果不能做这两样，很可惜，我们的生活就有许多的漏洞。可能明天我再跟大家找机会啊，在讲的时候我会介绍一下我最近刚写的这本书，书名叫做《天启异路》，神的启示，天启的异路 ，Right Way， The Way of Righteousness， 神的公义的路，就是实践。那从实践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的方方面面，包括现在最热门的讨论的问题，堕胎合法化吗？等等啊。同性恋问题、安乐死的问题、死刑的问题，然后政教关系的问题，也包括父母管教儿女，还有教养儿女的问题、孝敬父母的问题，方方面面，金钱的使用，所以这个所有的伦理道德都可以用实践方式来表达，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讨神喜悦的人，然后生活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可这个之前，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不仅是选择好不好，还对不对？好不好，可能觉得你喜欢不喜欢的，可它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不但好不好，还对不对？那你要有属灵的分辨力。所以实践提供一个框架，然后还有新约的教训，也给我们更多的一点选择。可是实际运用的时候，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这些我们都需要求神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正确的行动，然后我们才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我们才能过一个 诚实无过的人。所以不只是一个空泛的一个道理，而是实际应用。所以为什么我写这本伦理学的书呢？一方面是我上课所需要用的，一方面我也觉得在今天的教会，今天所有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基督徒乱了套了。我们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我们太被这个世界影响，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更好的翻译，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英文叫 conform 是什么？冰淇淋那个圆锥体的那个 conform 形式，被这个社会一个价值观把你同化了。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几乎万万样样都跟世界人没有两样。别人买什么大房我也买大房，别人羡慕去唐春藤名校，我孩子也要送唐春藤名校。我们关心的就跟别人关心的一样，我追求跟别人追求的一样，可是你跟世界什么不一样？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了，要被圣灵更新转化 transform。 你必须有不同的价值观，你没有这个，我们不能够在这世界上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 我去年刚写完这本书，我自己写的过程中，写完以后我自己也很有感触，我觉得今天的教会需要在基督教伦理学方面好好的去思想。问题就在这里，你要分辨什么是 the best， 什么是最好的，不仅仅是对的，不仅仅是好的，而且是最好的，最合乎神心意的。可能我们的价值观跟世界上人会有不同，譬如说当你讲到最后我们不赞成堕胎，哇，可能现在很多人就会反对你。我想在 Seattle 跟我们 Boston 一样，我们这两边都是非常蓝的，非常 liberal。 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去表达？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不赞成同性恋，那我怎么表达？除了怎么表达，还有一件事情，我不但是表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比如我不赞成堕胎，那么对一个有各种的需要以至于他考虑用堕胎来解决他的问题的人，你给他什么出路，给他什么解决？不能只是说反对，为反对而反对。那譬如说他在某种情况下，他这个孩子，比如说我们这样说好了，特别的例子，他被强奸了然后怀孕了，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结婚的孩子嘛。而且这个孩子如果一出生，他就要想起那个不认识的那个强奸犯，你要他一生在这个痛苦当中吗？你说不能杀孩子，对，可是他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呢？所以我要怎么解决？这应该在我们整个里面呢，爱心如果是更全备的话，我们不能够纵容说把这孩子剁掉，杀掉一个生命，哦，对不对？可是这一个被强奸的女人，她不想保留这个孩子，有她的一个考虑，我们也必须从她的立场来考虑。那譬如说我们安排什么呢？好，生下来有人收养，但不要杀了这个孩子，让别人收养，所以她不必每天就看着这个孩子，就想起当年那个痛苦的那一幕，对不对？我可以解决问题啊。那好，收养是我们要安排吗？或怎么安排呢？等等，这要考虑在内啊。同样，我们可以不赞成同性恋，那然后呢？一个同性恋的人，你怎么样帮助他呢？如果他想走出来，你要怎么帮助他？啊，教会怎么接待这样的人呢？还是说，不要来，你们这些都是罪大恶极的人，我只是这样处理吗？所以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分别是非的时候，但是谈到爱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各方面。所以在我的书上我会提到一些问题，不只是我的态度，我赞成不赞成，对或不对，我应该有一个更全备的一套做法，然后我们才能够说那样，不是只是我的立场是这样，我不赞成堕胎，对，堕胎诊所要关掉，然后如此而已，然后其他我不管了。 啊，那些想要堕胎的人，他可能有这个理由、那个理由，这些理由，我们可不可以用怎么样的一种爱心的方式来帮助他解决他可能的困难，但是不必出此下策，就是把孩子杀了。那他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孩子的生命也可以保存。我们必须有这样的考虑。但这些都是在保罗的祷告里面，就是说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在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爱心多而又多，啊，分辨什么是最好的，啊，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也同样的需要在讨论事情的对错是非的时候，为什么在知识见识上多而又多？就是我们要收集多一点资料，多一点了解，但是也求圣灵给我们分辨力，该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像这一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在爱心的实践上、爱心的表达上、生活上，能够具体的表达出来，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结果。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努力、需要去那个的。因此，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也是为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为教会的祷告。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地方型教会，或者是普世的教会，我们应该有同样的一种祷告和祈求。来，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为今天这样一个春令会献上感谢。虽然仍然有疫情，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能够把时间分别为圣，一起来学习，也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不仅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帮助我们过一个更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能够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明天的聚会，也求主给我们这样一种渴慕的心，因为我们没有渴慕的心，我们就不会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和祈求。但是我们也必须愿意为主的缘故，真正立志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又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自己的邻里贫穷，以至于我们来向你呼求。我们也深信，你就好像慈爱的父亲一样，你会赐下恩典能力给我们，来过一个圣洁、讨你喜悦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也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好，谢谢庄牧师的信息。然后有弟兄姊妹呢，在问是不是？